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19号星期一，下面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主办单位表示已经采取广泛的措施确保美国民主党全国大会抗议活动不会重演1968年的骚乱。美中金融工作小组在上海举行会议，建立金融压力事件联络管道。德国军舰正等待命令，是否穿越敏感的台湾海峡？在今天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过百名的移民苏格兰香港人在上个月英国大选期间被拒投票，有关官员指不能够接受并承诺会跟进改善。其中苏格兰香港人组织成员郭子健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有些甚至乎更极端的情况，就是 有部分职员可能因为他们未有一个足够的训练的缘故，他们即使见到他拿着 British passport， 拿着这个的 BNO 护照，仍然是直接是指出那些的港人是说你们 Chinese， 你们不可以投票的了。这样这个说话是我们最震惊的，即是这个是最极端的一个例子，就是有票站职员是说的是会对 BNO 的港人有一个国籍歧视的情况。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任敬阳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民主党全国党代表大会在美国时间星期一8月19号将会在芝加哥登场，趁巴勒斯坦团体预计在几个街区外的地区游行。公众将今次的抗议和1968年大会上的反越战示威相提并论。不过组织者吉洛里和芝加哥西北大学教授尼斯贝特都认为今年的抗议活动应该不会好像过去那么暴力。
I mean, I see some parallels. Of course, there's a Democratic Party administration. There's a war. DNC is happening in Chicago. But I think the similarities kind of end there.
据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游行联合主席吉洛里说，他看到一些相似之处。当然，民主党政府在执政，有一场战争。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将会在芝加哥举行，但他认为相似之处就是到此为止。他又说，我们有一个非常庞大的警卫队去确保游行队伍保持一齐，确保任何冲突都能够得到缓和，所以正在采取非常广泛的措施，以确保不会出现1968年的同样的局面。而芝加哥西北大学教授尼斯贝特就咁认为。
Obviously, there's some analogies. There is an anti-war movement. Again, it's an anti-war movement in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directly involved.
尼斯贝特话，虽然有啲相似之处，有一场反战运动，但系呢个一场美国并冇直接参与嘅反战运动，而且呢一场反战运动并唔系咁广泛，佢并冇广泛嘅民众支持或者兴趣。芝加哥的市长亦是不同，他自己是一名组织者，一直跟抗议者谈判，并没有迎合他们所有的要求，但是满足了其中部分要求，或者至少为他们提供了表达意见和观点的管道。现在的警务范围和抗议方式和1960年代后期完全不同。两场主要抗议活动计划在星期一和星期四在联合公园举行，距离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场联合中心只有几个街口。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在星期一8月19号发布的消息，美中金融工作小组上个礼拜在上海举行了第五次会议，双方就金融情势和货币政策等沟通，并且互换金融稳定联络人名单，以在金融压力事件发生的时候保持畅通的联络管道。美国财经媒体彭博社报道说，这个是世界两大经济体寻求共同点的罕见例子。会议在上个礼拜四8月15号至到星期五8月16号举行，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金融事务的副部长奈曼率团访问中国，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孙昌能共同主持会议。美国财政部官员、联储局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代表一起出席，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监会等部门亦一同参加。美国政府上个礼拜预告今次会议的时候表示，将会讨论金融稳定、跨境数据相关问题以及打击芬太尼等问题，亦将讨论中国反洗钱法的可能修订。 奈曼话，美国打算喺今次嘅金融工作会议上讨论金融稳定、跨境数据、借贷同支付有关嘅问题，私营部门推进转型金融嘅努力，以及喺出现金融压力嘅时候，双方可以采取嘅改善沟通具体措施。在中国人民银行会后发布的消息说，会议讨论涉及了更多方面，但未提及打击芬太利。两艘德国跟舰的指挥官说，正在等待柏林的命令，以确定下个月他们是否穿越台湾海峡，成为灰备22年来首批行经这条具争议性海峡的德国海军舰艇。而这个情况可能会加剧德国和北京的紧张关系。虽然美国和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其他国家最近几个礼拜已经派出军舰穿越台湾海峡，但这个将会是德国海军自从2002年以来首次穿越台海。德国海军任务小组指挥官舒尔茨少将在电话采访当中对路透社说，仲未作出决定。他并且补充说，天气亦是影响决定的因素。舒尔茨少将说，我们在这里展示我们的德国国旗是为了表明德国支持我们的伙伴和朋友，承诺维护基于规则的秩序、和平解决领土冲突以及自由安全的航道。据中国官媒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8月19号在北京同越南新领导人苏林会谈时对他表示赞赏，因为这个是苏林上任以来的首次国事访问。今次的会面标志着这两个共产党领导邻国之间的密切关系。虽然中越两国偶尔在能源丰富的南中国海边界发生冲突，但是经济和贸易关系仍然发展良好。据中国官媒央视报道，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苏林举行会谈时话，中国始终将越南视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菲律宾同中国在星期一8月19号在南中国海再次发生船只碰撞冲突，没有人受伤，两国互相指责对方。菲律宾政府批评中国船只在争议岛礁附近进行非法并且具有攻击性的操作。中国海警局就反驳菲律宾船只故意冲撞中国的船，说责任完全在菲方。这个是两国同意缓和紧张局势和管理海上分歧之后爆发的最新冲突。马尼拉的西菲律宾海事务国家工作小组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中国海警船只星期一凌晨在萨比纳浅滩菲律宾所称的 Escoda 而中国称为仙宾礁附近的行动导致了碰撞，造成了两艘菲律宾海警船只受到结构性的损坏。南韩和美国在星期一8月19号启动了年度夏季军事演习月之自由护盾，目的是加强联合备战以抵御北韩的武器和网络威胁。月之自由护盾演习从8月19号零时正式启动，为期10日，将会在8月29号结束。今次演习正值北韩加速推进他们的核计划和飞弹计划，并试图发射侦察卫星的时候。据韩联社报道，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韩美两军将重点在提高对北韩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应对能力，并动员陆海空、网络和太空战斗力等执行多个领域作战任务，而进一步加强两国同盟的防御能力和戒备态势。两国军方说，演习将反映来自各个领域的现实威胁，包括北韩的飞弹威胁、定位系统电波干扰、网络攻击和从最近事件当中吸取的其他教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计划在星期一8月19号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其他以色列领袖，试图推动加沙停火进程。虽然以色列和哈马斯就谈判陷入足礁互相指责。布林肯星期日8月18号抵达特拉维夫，这个是自从加沙战争爆发以来他第九次访问中东，目的是加强实现加沙停火的外交压力。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现在是一个特别关键的时刻。上个礼拜在卡塔尔举行停火谈判前，哈马斯曾经呼吁调解人直接执行美国总统拜登在5月底提出的方案，而并非继续谈判。拜登星期日对媒体说，停火仍然有可能，美国不会放弃。部分印度医生在星期日8月18号继续没有上班，他们要求迅速为被奸杀的同事追讨公正。虽然一个大型医生协会发起了罢工已经结束，部分其他人仍然举行街头抗议。印度东部城市加尔各答8月9号清晨，一名31岁的医学研究生被杀。全国各地的医生在过去一个礼拜举行抗议、烛光游行，并且拒绝接纳非急诊病人。几千人星期日晚走上加尔各答街头，高呼我们要正义口号，声援医生。西孟加拉邦当局就努力控制反对这个可怕罪行的示威活动。女性权利活动人士说， 在英国殖民地时期建立的奥兹卡医学院和医院发生的这宗事件，凸显印度女性仍然遭受苦难。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
过百移民苏格兰香港人在大选期间被拒投票，英国官员指不能够接受并承诺会跟进改善。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原侵华日军731部队的成员在哈尔滨谢罪，终日反应各异。曾经参与日本侵华的前731部队少年兵清水英男，相隔79年之后重返哈尔滨，在部队的旧址亲身忏悔谢罪。他指责日本政府没有正视到日军当年对中国平民从事人体实验的暴行，日本应该真诚道歉，承担历史责任。中国外交部赞扬清水英男面对历史真相的勇气，促请日本以史为鉴。部分舆论却质疑北京以高姿态宣扬二战日军重返中国谢罪是基于政治的需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相隔79年，清水英男重返哈尔滨，8月13日来到侵华日军731部队旧址，这里曾经是日本侵华期间实施细菌战、研制细菌武器和开展人体实验的大本营，如今已变成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清水在纪念碑前鞠躬合十，向当年的受害者谢罪。94岁的清水英男被视为很有可能是最后一名重返旧地忏悔谢罪的侵华日军731部队成员。1945年二战期间，14岁的清水英男被征召入伍，成为派驻哈尔滨的731部队最后一批少年兵。他回忆当年在731部队总部的标本室入面，曾经见过各种各样被解剖的人体器官浸在樽入面，又奉命执过被当作实验对象的骷髅尸骨。同年八月，清水随同战败部队回到日本，虽然只在中国驻留了四个月，但是年迈的清水对于日军当年的人体实验暴行犹有余悸。清水英男回忆说，当年的场面过于残忍，令到他连嘢都讲不到，心想为什么这么小的小孩子，仲未出世的細路仔都要解剖呢？身在日本的民主中国阵线副主席黄大来自哈尔滨，他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自己出世的地点距离731部队为止不够400米。后来原731本部大楼成为他的母校哈尔滨市第25中学的校舍。
我在731司令部的这个遗址当中上了。
黄大话自己喺731司令部嘅遗址翻咗四年学，佢清楚咁记得喺翻学嘅期间会同其他同学谂住去探险。嗰度有一条地下道，将门打开之后，大家曾经跑到落去下面。佢形容嗰度非常阴森同埋可怕，嗰种印象一直留喺脑海当中。日军就喺731司令部主楼嘅旁边铺咗一条运输用嘅铁轨，铁轨旁边有两个非常大嘅烟通，据讲系叫做炼人炉。人死咗之后，尸体会搬到去那里进行火化。几年前，清水英男打破沉默，通过演讲等方式对外披露日军侵华真相。他出发到中国之前，在日本接受中国官媒央视采访的时候说，当年731部队的暴行已经无法逆转，他只求亲身去到中国忏悔谢罪。
日本文化当中有一个叫做谢罪文化，当普通的一个日本人，
民主中国阵线副主席黄大话，日本文化当中有所谓的谢罪文化，当一个普通日本人出现了什么过错的话，他会立刻反省，然后公开向社会道歉，为添了麻烦的对方去道歉。中国原本亦都有道歉的这种文化，但是中共建政之后， 呢种文化已经完完全全不再存在。虽然清水当年只是年轻的士兵，但是他亲眼目睹过反人道的事情，可能会产生自己要赎罪的这种心理状态。黄大认为和西方国家相比，日本民间的反华声浪相对强烈，中共亦都因为咁找住机会将清水到中国忏悔大肆咁宣扬，以巩固统治的正当性。
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是停顿的，产生很多的这种社会的
矛盾。
黄
大话，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停顿，产生很多社会矛盾，包括哈尔滨在内的东北地区，原本是被形容为共和国的长子。呢度曾经是中国的粮仓，亦都有大量天然资源，同时亦都是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但是现在东北的经济状况就落到去中国所有地区最后面。中共将东北地区普通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不满转化成日本政府直到现在对中国的侵略罪行还未认罪的姿态。中共想利用这一点来进行反向宣传，来到证明中共统治的正当性。在日本居住超过35年的华人尚林对美国之音说，近年日本主流媒体对于侵华战争道歉相关的报道一般都是低调地处理，今次清水英男重返中国只有少数媒体跟进。
因为日本本身他已经在用他们的角度，每一年他根据
尚林解释说，日本人会从他们自己的角度每年根据现状去反省战争，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在这里反省。而清水英男今次去到中国就被人画蛇添足的感觉。所谓的反省，日本人会觉得是中国在这里进行主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8月13日表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细菌战的事实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和抵赖。中方赞赏清水英男揭露和面向历史真相的勇气。日方应该正确认识并且深刻反省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史，以史为鉴，不要重蹈历史的覆辙。对于中国一再对日本重申类似的讲法，久居日本的尚林说，日本社会普遍感到麻木。
我就早期见过一些老人啊，一些大公司老板去中国投资，
尚林
说
他早期认识一些日本的大公司老板，都是老人家来的。那他们去到中国投资是抱着什么心态呢？原来就是输赢无所谓，赚不赚钱都无所谓，最重要就是赎罪。尚林说，多年来日本很多官员也都曾经去过中国借罪，但是如果你是以借罪来到要挟人的话，那性质就完全不一样。现在日本年轻人越来越觉得中共是没完没了，亦即是话，日方已经道歉咗咁多次，但系中方仍然都强调日方未道歉。尚林相信中共早期嘅目的系为咗钱，咁但系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同中国爆发贸易摩擦之后，中国嘅目的就由钱转为政治目的，希望日本人喺中美有问题嗰阵唔好企喺美国嗰边。佢话，依家日本人的钱共产党未必会放在眼中，觉得分分钟仲少过他给非洲的钱。在民主中国阵线副主席黄大眼中，部分日本人对二战的取态比较模棱两可，他们会认为自己亦都是战争的受害者，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坚持他们要就侵华反省道歉，亦都因为这样令到中共有机可乘。
现在反过来呢，共产党就是利用日本这样的所谓的模糊的，
黄大话，依家反过嚟，中共就是利用日本对二战的这种模糊的态度，一直在鼓励自己的国民要反日，强调日本是中国的世仇，大家永远都不能够原谅日本人。黄大话，中共忽视了一点，就是如果没有日本的话，根本就不会有依家中国的经济起飞。六四发生之后，西方国家一直对中国采取联合经济制裁，但是是日本首先解除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实行日元贷款，帮助中国进行最基础的建设。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国成对美国之音说， 清水英男的忏悔之旅不应受到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
只有把历史读好的人才不会重蹈历史的覆辙。但是这里所谓的读好，
宋国成说只有将历史读好的人才不会重蹈历史的覆辙，但是所谓的读好也应该是正确地读好，而不是故意地错误解读。清水英男的忏悔之行当然是有助于对当年日本侵华的残暴性有所体悟警惕。实际上中日两国都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日本亦都遭到战败，还有两次原爆的教训，所以日本近年的道歉和忏悔是应该和必要的。在当前中国和日本发展关系当中，经常以日本侵华作为好似日本始终是有愧于中国，有了更多扭曲和变形。宋国成强调，企图以日本人道歉忏悔将中共的意识形态、战狼外交等合理化，始终都是回力镖，回过头来对中日双方都没有好处。美国之音中文报报道。
英国上个月举行大选，最少有超过100名移民英国的香港人在苏格兰投票的时候出现问题，过半数人最终不能够投票。在苏格兰的香港人组织会见相关官员，有关官员表示这种情况不能够接受，并向受影响的香港人保证这种事情将来不会再次发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苏格兰香港人组织成员郭子健对美国之音指，7月4号英国大选当日收到116宗香港人投票出问题的报告，因为他们被错误分类为 M 类选民，即是只可以在地方选举里面投票而不可以在大选里面投票的人。在这116宗个案当中，最终只有大约四成人能够投票，其他人即使有向官员提出问题，但未能在即日恢复选民资格。郭子健说，
出现的问题例如是有些选民是去到投票站先发现他是被错误分类，有些甚至乎更极端的情况就是 有部分职员可能因为他们未有一个足够的训练的缘故，他即使见到他拿着 British Passport 拿着这个 BNO 护照，仍然是直接是指出那些的港人是说你们 Chinese 你们不可以投票的了。这个说话是我们最震惊的，这个是 最极端的一个例子，就是有票站职员是说的是会对 BNO 的港人有一个国籍歧视的情况。
他说大约有11000名香港人居住在苏格兰，包括大约7000名以 BNO 签证形式住在当地的人。而根据苏格兰香港人组织的推算，可能有接近一半的 BNO 港人，即是大约3500人在大选当日受到影响。郭子健说，
很可惜的，即根据我们和苏格兰政府部门联席和选举委员会的沟通，其实我们的一致理解是这些的数字，这些被拒投票的情况是一个都嫌多，是不应该发生。
郭子健又说，有港人在出现问题之后投诉，并要求在事后跟进情况，但是发现政府部门互相推搪。他说苏格兰香港人组织在大选之后一日去信苏格兰选举事务专员布鲁士和苏格兰选举委员会反映情况，并在星期二会面。郭子健表示，布鲁士听取简介之后表示十分重视事件，承诺在下次大选向苏格兰各地方政府的选举登记官员提供更清晰的指引，务求同类事件不再发生。英国工党政府的苏格兰事务大臣莫瑞恩也都有回复郭子健，他说香港 BNO 签证持有人被拒投票的情况不能接受，不应该再发生。郭子健又指，据他所知，在威尔斯亦都有出现同类的港人被拒投票情况，但是情况较苏格兰轻微。他说得知英国政府有机会在下个月重新检视或者更新选民登记系统，期望改善情况。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下面请听一节港人港心。欢迎大家收听我们全新的粤语节目 叫做港人港心。顧名思義，我哋就會介紹一啲仍然喺香港生活並冇移民到去外國嘅香港人點樣喺香港努力地過每一日。我哋會介紹佢喺各自嘅專業領域範疇裏面點樣去為香港貢獻自己嘅一分微薄嘅力量嘅。在今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为大家介绍一个新兴的历史研究组织，叫做香港痕迹。英国殖民政府在香港开埠早期为发展城市而设置了大量的测量界碑，随着岁月流逝，早已经淹没在历史的洪流当中。不过近年一个新兴本土历史组织香港痕迹却以此研究为己任，重新搜寻翻记录低他们，构建昔日历史轮廓，鉴古知今。在今日香港历史保育亦都被批评要求要讲政治正确的新时代，海防博物馆当中的两个字亦都被立法会议员连番质疑的背景之下，这个组织默默耕耘，贡献一己微薄的力量。他们的创办人叫做何文杰和林晓恩，近日就接受了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视频访问，介绍他们这个组织的成立经过和讲解界碑的意义和当今研究界碑的种种难题。他们说，在今日2024年在香港生活的普罗大众来讲，认识和重新去发掘界碑是有意义的。为什么这样说呢？他们的论据就说，原来180多年前的港督施政都是受制于军方，军方拿了很多的土地，令到发展城市有限制，从而亦都影响到今日的香港社会。举个例来讲，驻港英军司令权力大过当时第十三任港督弥敦爵士这个史实，在何文杰的追寻求证之下，很趣味央言地在已经解封的8多年前的立法局文件中得到证实的。何文杰是这样说的，
绝对是。我看到很多文件，立法局开会有记录，阿督真是拍台闹人，你明白吗？即是他两头马车，明白吗？有什么吵的时候他们会谈的，但通常讲到钱呢就讲不定数了，就要英国那边协商。咁後屘先至設置咗個方法，就係你賣地好啦，或者我收你地好，我哋唔攞真錢嚟交易噶，你開個 account 記數得噶啦。
界碑有助還原歷史，但要揾翻佢哋嘅正確位置，卻需要堅毅不捨嘅精神。何文傑話：因為歷史久遠。即使使用了地图配合 GPS 定位，个别界石搜索范围仍然很广阔。他想回香港岛西高山军事地段界石5号和其中的一枚界石，他们就曾经实地考察了4次，花了成9个月的时间才找到。
但是呢，其实个游戏呢是好像寻宝游戏的。我们譬如我们望着山坡，我们望着地图，我们知道这里一定有两粒的了。但問題是那個山坡呢，因為時代的問題呢，可能是沒有辦法入到去的，就慢慢就慢慢找，慢慢開路去入去找。找到呢，最其中一粒呢，我們找了9個月，去了4次才找到。
不过纵使他们满腔热诚加快步伐去找回这些正在淹没紧的界碑界石，但现行的香港古迹文物保育评级机制也都未能够追上他们的步伐的。他说他们间唔中也都有同香港政府的古物古迹办事处合作，有时候发现回重要界石之后就通报回给他们听，但问题就在于现行的相关评级主要集中在建筑物上面，不包括界石、界碑和纪念碑的，
所以是没有评级的，不会做评级，是完全不会做的。那有什么办法呢？他就会将他呢，譬如有一些特别的东西，譬如好像维多利亚界碑那样，那你可能知道现在有发现了10个，那有9个留在这里，他就会将他拨入一个政府文物地点来保护的，是没有一个保护状的。
好了，我们要在这里结束这一集的港人港心节目，我们在下一集回来再会。
在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就结束了这一节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了。